好几年没有来，你们人也变了哈。我们发现最近的世代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世代。我越来越感觉我们需要想想永恒了。很快的时代会过去，那么我们怎么面对上帝呢？最近我有个金姐哈，不知道这个打开没有？还没有。OK， 晚节哈，晚节其实里面有个经文，我列出来一个经文是《传道书》7:8到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心里骄傲的。这个经文哈，经常都在什么时候用呢？追思礼拜。这次礼拜的时候，我常用这个经文说，事情结局比事情开头还要重要啊。那么，你想想看哈，你们我发现，你们教会有个特点，常常讲到被提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假如你心中想到有一天我们被提的话，就是表示你有一颗想要面对主的那种准备，这个人生就不会差错。其实我们说的每一句闲话，我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有一天都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的敬虔度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了很久。因为我们提到晚节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讲说，哦，这个人活到老的时候晚节不保哈，就常会这样来想哈。其实这个跟年岁没有关系的。晚节是一般讲到晚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成功了以后那么在这个他高峰了以后，他怎么保持这个高峰？我在教会服事也有几十年嘛哈，我信主有几十年，在教会当牧师也当了20几年、30年，只在一个教会当啊。那我就看见人在变化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人呢有一个危机，是当一个人 taste power， 你尝到权柄了以后呢，那人就会开始改变。尝到权柄，人就开始改变。我就发现有些人在开始走得很好，但是不是最后都出了一点问题哈。但是我们今天来想到一件事情，人到底能够活多久哈？前几天那个 Jimmy Carter 啊，几岁？100岁哈！10月1号，一个基督徒活100岁。其实坦白说，他是 my favorite president 啦。虽然我来美国说他当总统搞得很惨哈，因为那个利率很高啊。你知道我1970年就在美国了，当时他当总统利率搞得很高，但是呢，我发现他有一个特质，什么？他尽量的诚实的做，利率拉高要把国家弄平衡，所以那时候美国没有 deficit。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deficit 吗？人家最喜欢的总统雷根呐。雷根开始那个 deficit 就往下走，那我就看见美国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所以我在想，到底人呢，到时候会开始对一生有反省哈？反省其实是一个人的一个了解人生的一个开始啊。我现在用一个，他说我会 delay 1秒钟哈啊。耶稣曾经16:24-27讲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也有什么益处呢？人只在他父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其实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来世界上在奔走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跟从耶稣基督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从。所以他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若的这个字代表什么？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来到基督徒，他不是要跟从耶稣的，他是来得好处的，是不是？是来得好处的。所以我经常讲一件事情，你要把基督徒跟 跟基督教徒分开来。请问基督教徒是不是基督徒？基督教徒不见得是基督徒的啊！你看见我们的下一代很多都是基督教徒，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他会唱诗歌啊，啊！可是你他跟上帝之间没有发生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他有一天他自己决定的，他在什么时候决定我们不知道。有些孩子很小就做决定跟从主，可是有些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在教会一直混混到十八九岁，进了大学他就离开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发现他们就离开上帝了，他们就不在主里面。所以跟从主是你一生你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跟从主里面他讲了一件事情，你要舍己。舍己他的意思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你刚舍己就是 you deny yourself。 我们基督徒是在不断的把主权交给上帝里面逐渐成长上来的，每次做一件事情有挣扎那么这个是主的吩咐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心里愿意是这样子。我们在两者取舍当中呢，我们选择了上帝，这个叫做舍己。所以我觉得英文讲得很好， deny himself， 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哈。我很喜欢这个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十字架跟别人的十字架一样不一样？不会一样的，每个人背的十字架不会一样，但是是你的十字架，你不要管别人的十字架。很多时候跟从主不是群体活动的问题哈。我有一次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我以前在 Prince 教会是主任牧师哈，那么有时候青年团契我也去，我就坐在后面看哈，看那个青年牧师就跟他们讲一些话哈。他说我们几月几号有个受洗你们要受洗的哈，你来跟我报名。你看那个青年团契那时候的五十几个人，五六十个人那么你就发现后面有一排孩子在讲什么话。他说有个小孩子跟另外一只讲说你要不要受洗？他说真熟。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了，旁边孩子就讲 me too 哈，然后 me too me four 都开始了哈。我就给他讲，你们是参加游泳队是不是哈？要洗一起洗哈，不洗就不洗哈。你们这个你发现很多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就但是我们就发现呢，跟从主事实上是个人的问题。我想你们还记得约翰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三次显现，圣经说第三次显现，那门徒去在彼得带领下又去捕鱼了。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那么耶稣在岸上做什么呢？耶稣在岸上给他们烤鱼，有没有烤饼？然后讲他们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没有哈。那你记不记得 这段话？那么他们说你他耶稣跟他讲了一些话，就说你们向右边打鱼，就打了100多尾鱼上来。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那么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在吃完早饭了以后，吃完饭了以后问彼得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了以后，也最后一次彼得有点害怕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煮完饭就知道我爱你哈。那么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要自己束上带子到你所要去的地方去，你年老的时候人家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怎么样你不要去的地方去。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彼得要为他殉道的事情。那么他很有意思，他回头看见什么呢？他回头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那就是约翰咯。他马上问就那这个如何？有没有这个如何耶稣给他回答说什么？他我要让他等到等到我再来跟你何干呢？那他为什么问那句话呢？你说我要为你死，但是这个人呢？耶稣说你跟从我跟他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嘛，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每个人在走的时候，我们虽然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但是这个道路是你必须要走的。你眼睛主要看见那个对象是谁呢？那个对象是耶稣，不是别人不是别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圣洁不起来，为什么圣洁不起来呢？因为我们看着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嘛我知道你们教会听你们祷告你们程度大概好一点的那问几个问题好不好请问你圣所至圣所在这个圣所里面 还有这个外院的这个祭坛当中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有个祭坛，这里一个圣所，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什么？你想不想呢？那叫洗濯盆，你记不记得？洗濯盆就是进服那个祭司要进，每天祭司是每天在圣所服事，但是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进到圣所服事嘛，是不是啊？所以它是个洗濯盆。那么请问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那你我知道你一定会讲铜做的，我再问一下，用什么铜哈？啊，你就开始白铜、青铜，我都听过的了哈。那么其实你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八章讲什么呢？啊，出埃及记的三十八章讲说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是用在会幕前服侍的妇人的镜子做的，有没有？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说，因为我讲到我用了很多经文，那现在弟兄姊妹都不太经文的，不太圣经的，那我看这三十八章说，他用铜做洗濯镜、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为什么镜子这么多？他用妇人的镜子做的，他不讲说用铜做就好了。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他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说，当这个祭司们去洗的时候，必须看见什么？看见自己。只有你看见自己的时候，你才圣洁。你老是看别人的时候，你就圣洁不了。你就更加比哈，哎，我不觉得我比那个刘弟兄差啊，他怎样怎样，我觉得我聚会也怎样怎么，你比老半天，所以你就给自己评分，我还可以了哈。这是我们，但是到底我们审判的时候，是上帝审判我们，是不是像我们在我以前在 Rocks 教书嘛？其实 NJIT 我教过几年的，以前谢信仁弟兄啊，在那里。环工系的时候，他请我说：“哎，你来给我接一堂课吧。”我去了，在建筑系的 Room 100，在地下室，我还记得哈。后来我说不教，你说太远了，我不来教了哈。下雪天我都到不了哈。我讲，你想看，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我们上帝审判我们的，大概就是教授考试哈。你知道教授考试嘛哈？成绩大家都题目太难。这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教授会做 curve， 你有没有发现 curve 还有一个说，有一次考试大家都考得很惨啊，就全班都一塌糊涂啊，没有一个考得好的哈。那么考得最好啊，讲宋辉好了，宋辉考得最好哈，考54分哈，54分哈，宋辉考到54分，那全班最高的，结果这个刘明辉哈，都是辉嘛哈。他考的最差4分啊，老师为什么给他4分？他写名字嘛哈，写的名字就给了4分啊。那么大家就很麻烦了、啊，就很麻烦了、啊、哈。那么这里面呢，这里面大家就想，老师很生气，把这个上完课呢，在最后一堂课就把一放，就讲了几件事情哈、啊。你看你们成绩自己来看哈、然后就念名字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就是拿到那个念他名字以后，把考卷拿来就。看了一下，然后这边你几分呢、都不敢告诉别人。然后老师一气，他说从暑假一开始呢，你们觉得自己不好都来补习，再给你们机会哈，都来补习，只要你觉得你可以的话，你就不用来了哈，你们就不用来。那么有两个是不会去的，宋辉跟刘明辉是不会去的嘛，宋辉是状元嘛，对不对哈，他是第一名呢，是状元，他怎么需要去呢？刘明辉是没救的嘛，他也不会去。那么其他人就开始，大家都开始开会了。他说：“现在怎么办呢？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54，4哈。那54的人，大家知道，那个宋慧文一定会让知道，他就是那个54的人啊。那刘明辉当然不会忽然就知道他是4的人嘛哈。然后他混来了，不告诉是谁。可是那个小子。”哎，你知道那个54是谁吗？那个状元是谁吗？那是宋辉，那个、哦、好厉害啊！那这两个人就怎么样？大家讨论的时候，他不讨论的，就大家那个班长就开始讲：好，这样都乱一下，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成绩里面按照标准，我们都留级。那现在怎么办呢？人家讲有一个30几分，他讲说：哎呀，不要紧张啦， 这不会这样子，老师一定是开根号乘以十。当教授你知道开根号乘以十是什么意思呢？36分开根号乘以十几分？60分嘛，对不对？开根号乘以十，因为他考36分呢、啊，所以他觉得说开根号乘以十哈、啊。有个想，开根号乘以十呢，那及格也不太。他说不不不，老师一定会怎么样？按照这怎么样画曲线？老师已经把曲线图画出来了啊，画出来了，然后几分以下就会糟糕啊！大家就开始讲个这个道理哈、啊，这是人的标准。结果这个暑假一开课了以后呢，当然那些觉得自己在学的不好的都来了，但有些人呢，比如说有些36分生，他有各种的理论来决定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好像宗教一样哈，有人相信36分的，有些相信啊，画老师会画 curve， 然后把怎么样，中间一割的把后面三分之一九分之几高、哦、个人凭信心接受他的信仰啊，结果有些人就来上课了。结果事情过了，有些这上课人都过了，全都过了，都来补来觉得就全部来补考的，老师就仔细讲，他们都全都过了。那开学以后呢，留级这班上呢，那谁一定会去呢？那刘明慧一定会去嘛，对不对？他这是本来没有希望的，他一来到上课的里面，他就发现呢，宋辉在里面哈。他说：“哎，人家干掉，哎，听说你已经第三修啊？第三修什么意思呢？”留级2次，第三次上课了。他说第三次上课了。他说是啊是啊，这个老师实在是很难了、啊、哈。我前年是2分，这一年进步变4分哈、啊。那么他在跟他讲的时候哈，他发现宋辉在那里。他说等一下，我跟助教讲一下话哈，因为宋辉是什么呀？是第一名，他今天又来这个教室里面，他一定是来当助教的，按照他的理论啊。他就问他，哎哎哎，宋辉啊宋辉啊，帮忙忙帮忙忙，我已经2修像第三修哈，你帮个忙嘛，不要这样子嘛。宋辉说：“我不是来当助教的。”“你不是当助教，你是当老师了，你是状元呢、啊。”他说：“也不是。”他说：“你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也留级了哈。”他也留级。那为什么他留级呢？因为他还是没有达到60分。老师没有因为你在众人当中最好，你就是状元，你就是会怎么样？你就会升级。不是的，他还是按照他的方式，他标准不会变。我这次是个例子来讲，其实我们讲跟从主呢，我们觉得说我比那个好，比这个好，小心啊，不是按照你的标准，是按照谁的标准？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必须依靠耶稣的恩典，我们参拜才有办法。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的，我们不是靠自己比谁好比谁好、我们不是这样来讲的。所以有一天这段圣经讲到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降临的时候，那是照人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时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被提我们在上天被神审判的时候，神审判着我们。注意晚节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活到100岁嘛哈，不是很多人，但是呢，圣经是有，是有活到，圣经没有讲到谁活到100岁的人很多，但现在世界活到100岁的人不多哈。那么有一个人呢，我们的 Jimmy Carter 活100岁，还有一篇文章我找来，我觉得很有意思，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人叫杨绛，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围城》啊？你不知道哈？这个很出名的，他是100岁，他写了一个，他当然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啊，我念给你们听了。他说：“我今年100岁了，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的，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来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迟，我心里如水，我该和平的迎接每一天，准备怎么样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世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若稍有才和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 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和别人和平共处时，得先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他讲的这话，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唏嘘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金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的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也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善昌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的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会如愿以偿。对不起，我再回去一下。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一切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成为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炼，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搅得愈脆，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等等等。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哇，讲得很潇洒，讲得很有道理啊！在人世间你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但你好好去思想他，他讲了几个重要事情，你好好去思想他。他说，我今年100岁了，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不由自主的，我很清楚我要回家了。他说他知道有一天呢，人一定会过去的，我要面对永恒，不管你怎么样去什么吃白毒餐啊，去拉皮啊，去做运动啊，这什么这个米饭少吃啊，米饭少吃，到最后呢，人生都没有意义了哈。反正就是每一次吃东西，就有人来警告你啊，这少吃哦，这血压高啊，哇，就我常给他们讲说，哎呀，算了吧，人生莫强莫怪，吃喝日光之下所得的，圣经讲了好几次吃吧哈。好好告诉他说，哎，你不要再讲了哈，你再讲就失去喜乐，哎，喜乐才是良药哈。我用圣经回答哈。但是你会发现呢，他说我就要回家了，回家大家有的观念，我们面对永恒，我们的晚节如何会决定我们的将来那么他讲说，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的洗净这100年的沾染的污秽回家，你怎么洗？你怎么洗了100污秽回家有人就讲了，就这样讲哈。他说呢，我现在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我放下，我以后就不干了，坏事我不干了哈。但是我问你哈，假如我现在哈，我还是讲钟慧啊，我欠他500万，看可不可以？他很有钱，我跟他借了500万哈，都是几年来、几十年来不慢慢跟他借钱，跟他借钱、借钱、借，然后他就是好朋友啊，这怎么怎么，他就借你钱嘛，对不对？后来我顿悟了哈，这借钱这种习惯很不好的嘛，怎么跟人家借钱这不好？我要改过哈，所以我顿悟了，我就回去跟他讲啊。他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借我钱哈，我一会儿还一会儿不还哈，到现在欠你几百万哈，实在是很不好意思。我告诉你，我已经觉悟了，我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再跟你借钱了。他说这是怎么样？这是好事，我不再跟你借钱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一笔勾销哈，因为我已经成佛了嘛。你们知道我成佛了，我反正就要走了。他抓住后领，他说什么？等一下，等一下，你成佛很好，以后不借钱很好，但是以前的怎么样？你还是要还呢、懂我意思？你这样还，所以你说我什么？除非有人帮你还，你这个什么立地成佛，怎么成佛还呢？你成不了嘛，因为人生在世一件事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一定犯过做错的，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犯过过错，你有的，你有的。我自己 我常讲说我这个人是比较特别的哈，我真的很少犯过哎。我跟你讲，我到现在七十出头了，我没有喝过一杯酒，连结婚那天都没喝。我没有抽过烟，我没有赌过博，我没有跳过舞，我是班长哎，班上开舞会我没有跳过舞的，因为我去人家不要我去，因为我去人家那个舞会当中，因为从外面进去很亮，进到里面是不是很黑，我就把它开灯了哈，人家不想啊，你出去出去出去，那种我想的乌漆嘛黑的，这干什么呢？他说这不要你管了，出去了。那班长没有跳舞哈，以后那我不来了，你们找康乐鼓掌开舞哈。而你说，那你说我是不是心里面没有罪吗？没有吗？你有嫉妒吧？你有纷争嘛？你会不会有没有不孝顺父母的时候？有没有讲一些话啊？都有的嘛。但是你的污秽怎么洗呢？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是死啊！啊，我只有些人，有些人常，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对了，我们都是有罪啊。但是，我刚跟你讲的洗濯盆嘛，哈、啊，我儿子跟我讲了一件事，他为什么？他给我讲个故事，你们来讲，为什么一个人的圣洁跟自己有关，跟别人无关？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啊，他也经常在很多教会讲道，虽然他是个 senior manager， 很多教会请他去讲道。Morris Payne 就很喜欢他讲道，啊 ，Albert， 他给我讲故事，他说爸，有一天我因为我常带孩子出去吃饭，我喜欢一对一，对孩子的教育是一对一，只有我跟他，他可以我们那一天我们是朋友，他告诉我事情，我把他拿出给他讲，所以我跟孩子感情都很好。那么有一天跟我讲，爸，我跟你讲个故事，他说有两个人哈。就是美国还有英国都有那种清烟囱的，有没有？就是清烟囱这个。他说他们两个人清完烟囱下来呢，他说有一个人跑去洗脸，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没有洗脸哈。他说，请问哪一个人洗脸，哪个没有洗脸哈？我说这还用问吗？这个很简单的嘛，脏的就洗脸，不脏的怎么样？就不洗。他说错。我说这样为什么错呢？他说呢，那个没有洗脸是脏的，洗脸是干净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对方脸好脏，他像我大概也很脏，他去洗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是看到他干净，那我一定很干净了，所以怎么样？那我就不洗嘛。啊，他说我们人世间哈，那时候他给我一个 inspiration， 那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常讲圣洁不圣洁，我们面对上帝，我们就晚节不晚节，我们常跟他你的晚节跟晚节来做对比，我们经常不是怎么样？上帝面前，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用别人的事情来，也就是说上帝不画 curve， 不画曲线的，上帝是绝对的，人非圣贤，圣洁不得见神嘛，那人怎么可能圣洁呢？除非你依靠耶稣基督，除非他 你穿戴耶稣基督，除非你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孽被压伤哈。被你抓着，你是不可能圣洁的。所以这里面就他就讲说，就说我必须要这一百年的污秽圣洁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啊。所以我们在讲一段经文之后，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你们刚刚好像没有念。他说，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十一节这样讲，保罗提摩太后书是保罗说写的最后一封怎么样？最后一封的书信。我最近在很多的教会都讲过这篇，在你们这里不是第一次讲，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的啊，也讲过。我觉得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经常讲提摩太后书跟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后书呢是彼得所写的怎么样？最后一封，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也就是他们在被尼禄皇帝。把他这个焚烧罗马城的这个罪怪在基督徒身上的时候，他们是被抓的。事实上，他们已经都要被砍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了。所写的这个，所以提摩太后书他写的最后一封信。那么你知道他最后一封信要写的时候，他讲的话都是最重要的一些话，就像彼得后书写的时候，他讲的话是最重要的一些话啊。那么他里面讲的这一段圣经已经在最后第四章了，他讲什么？他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有存留，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四章九节，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事上与我有益处。他讲了这么这样的 一些话。 这些话里面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晚节里面从什么地方来看呢？从这些跟从耶稣跟从保罗这些人的里面，到底他们的晚节怎么样啊？已经晚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跟从保罗一直跟着跟到最后，保罗要被怎么样啊？要被砍头的时候，已经要死的时候呢？这些人跟上帝的态度如何？我们来这里来看这什么叫做晚节哈？我们从保罗同工来看晚节，当然提摩太我们知道这提摩太是一直跟着保罗的，最后甚至保罗走了以后，他也大概都没有离开上帝。那你说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离开呢？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这个希伯来书你们最近有在查希伯来书，我看到你们的主日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最后的经文很有意思的你来看这个希伯来第十三章的最后的十三章的第二十二节，你们有没有这个？我没有拿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他说：弟兄们，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的劝勉的话。你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问保罗没有死以前，或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提摩太有被抓出去关吗？事实上是没有嘛，对不对？事实上 是没有的。所以他说提摩太，我相信已经释放了所以很有可能，其实提摩太他事实上在上帝的面前他一直坚持到底的但是保罗自己做见证说，路加呢他说谁都离开了，谁都离开了，但是唯有路加跟我在一起。那么我们也知道路加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才加入的，对不对？是不是？你知道这圣经根据在哪里吗？你知道路加什么时候加入了保罗 的团队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把这段圣经稍微做一点解释。十六章第六节，我们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你们他们那个字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第六节，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将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注意了没有？他们，然后后面是怎么样？我们就表示他那时候在加入团队嘛。你们不好意思啊，所以那时候他加入第二次旅行步道加入，然后呢，保罗两次入监，对不对？一次是因为他上告该杀，就是使徒行传结束的二十八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结束的时候，他被抓在监牢的里面那么是第一次他在监牢里面写了几封的狱中书信。你知道以弗所是不是？哥罗西菲利比菲利门都是狱中书信那在我们就在看见他讲这些人呢，在保罗所写的狱中书信当中有没有与保罗同在，因为保罗第一次被抓了嘛。所以我们简单的经文看一下了，看一下菲利门菲利门书我希望你找得到，因为它很短就一章而已所以有一次我讲说，我们先看菲利门，弟兄姊妹问了一句话，第几章吓我一跳 腓立门还要讲第几章哈？我说那第一章吧哈。他就去找哈。你看这个腓立门书的第23节，他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们的安。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们安。请问他第一次坐监的时候，这个迪马在不在？迪马在嘛，迪马在，所以他也不是说遇到困难就退的人，也不是。可是等到保罗第二次坐监的时候，圣经就说迪马贪爱世界，有没有？他走了，他晚节怎么样？所以晚节不保不是说遇到困难就退的人，晚节不保他是撑到最后一口一点点的时候，他撑不下去了，他走了。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晚节不保最难最难的部分啊。可是有些人起先走得不好，后面却走得好的，有没有这种人？在这保罗的同工里面呢，这种人是有的。这个人叫马可，对不对？马可，你看这个马可他圣经出现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啊，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那是马可，为什么呢？他不用马可的名字。使徒行传第13章第13节，13章13节，我念给你们听哈。第13章13节，保罗和他 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但说这约翰这不是马可哈，这个约翰就是马可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5章，因为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他的名字叫做劝慰子，就很会安慰人了。劝慰人，这个叫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呢，他是很会劝慰人的，可是呢，他也就是说，他也从来不跟他吵架的。可是巴拿巴独独跟谁吵过架？跟保罗吵过架。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约翰吵架。你来看这段圣经啊，我们看一下这15章，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第36节，也就是说保罗准备去做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本来第一次是旅行步道是保罗巴拿巴一起走嘛，对不对？但这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圣经念一下。他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盼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呼称呼马可的怎么样？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们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有没有？所以我们讲说要带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你说那个约翰可能不是马可约翰，可是他讲的啊，圣经讲说什么样？因为他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所以是同样的马可，他只是他称为约翰，名字叫约翰，所以他是什么样？就是那个马可，他离开了。但是我们在圣经往下读，马可的离开可能有很多原因有，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把它做个解释哈。他原因是有原因，好讲一点好了。因为马可他的家是很有钱的家，你知道每次要祷告就在谁的家？在马可的家里面祷告比如说你这个使徒行传，使徒雅各被杀，然后彼得呢从监牢出来，这12章讲的话，那么他既然出来的监牢天使把他带出来了以后呢，把那个这个彼得不知道往哪里去，圣经就很好的形容词，第12章12节说，想了一想，就往那时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那里有好些人聚会祷告，有没有？所以他家是很大的，很多人可以祷告。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假如是祷告是在他家的话，他家可以容纳120个人祷告他可容纳120，他家是很有钱的，所以他是在一个很传统的犹太教的底下长大的一个孩子跟外邦人已经非常格格不入了。可是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跟谁传福音？跟外邦人传福音。这些外邦人又吃既有像的物，又喝又吃血，又干什么干什么，这个马可很可能受不了了，到庞菲利亚呢 I'm leaving， 他走掉了。可是你发现马可 历练完了以后，他明白了以后，他加入团队。所以在保罗被抓的时候呢，被捕的时候，你会发现腓利门书、哥罗西书都讲马可在不在，他与他同在，他跟我同在的还有谁在？马可在。甚至他这个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马可不但是服侍了保罗，他还服侍了彼得，对不对？你知道马可福音谁写的？哎，就是这个马可写的啊。那么这个马可怎么会写马可福音呢？因为他服侍了彼得嘛，所以你看彼得有些事写的很那个很含蓄的哈，很含蓄的一些话啊。他这样讲，比如说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啊，他这样讲哈，啊，你们假如有圣经放下，圣经很多细节，但是它蛮重要的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些，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希拉转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第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有没有这个巴比伦呢？不见得是他跑到那个伊拉克那个巴比伦去，他是用巴比伦来形容罗马啊，巴比伦来形容罗马，所以他可能不是真正的跑到那里去，因为教会历史没有说他跑到什么伊拉克呢，没有去那里，他是巴比伦问安，但是他讲说做我儿子马可，所以马可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以前离开，后来他是真正的来服侍的保罗，也服侍的。也服侍了这个彼得。那么你就发现有一些时候呢，有些人开始走得不好，但是晚节的重要是什么呢？你以前走得不好，你不需要一直走得不好，你可以回过头来走得好。神会不会接纳你？神可以接纳你。这无论在以西结书就讲得很清楚了。以前艺人要是做了事以后，他又做了坏事，神就怎样？坏人做了事以后，你知道这个三十三章就讲了，十八章啊，以西结十八章就讲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状况是马可特有的呢？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这个列王的里面哈，列王的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列王哈，有些是晚节不保的哈。我来看一下，晚节不保的好王很多哈，好王很多。那么这个北国的坏王我们不讲的啊，没有个好王了哈啊，耶罗波安、拿达、巴沙、以拉、西利、暗啊什么啊暗啊暗利，然后到了亚哈谢、约兰啊，然后耶户、约哈斯、耶罗波安第二啊，就是撒加利亚，然后沙龙，然后米拿县啊，比加辖、比加，然后被何西亚所杀，然后何西亚就亡国，没有个好王。但是南国犹大呢，有很多王是好王。我指出来这些，大概就是都是很多都是好王嘛，哈啊，比如说你从这个所罗门以后，你是谁？所罗门以后就是罗伯安就是亚比央就亚撒就约沙法，然后就一直往下走哈。但很多王是好王，但是你注意看呢，几乎每个王是有好的晚节的啊，好的晚节啊，没有的一个也没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人的晚节跟你属灵不属灵哈，不见得说，哦，我很属灵，他就晚节就很好，不一定。我有时候我在讲道当中，我就问过那个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觉得刘牧师说是刘弟兄，他将来是不是可能会离开上帝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比我还有信心啊！他们说什么？不会。我说你比我还有信心哈，啊，比我还有信心。为什么这晚节是很难的呢？圣经给我很多的警告。请问大卫属灵不属灵？那属灵啊，合神心意的。大卫有没有跌倒？跌了嘛。你说所罗门有没有智慧？有智慧。所罗门跌了没有？跌了嘛。跟没有跟这没有什么关系的，跟你智慧属灵没有关系。因为晚节这个事情呢，是你必须天天仰望，你才可能走下去。不是我昨天走得好，今天走得好，那不一定。我信主这么多年，五十来年了，应该我十六岁信主的嘛， 五十来年来 我成为牧养教会、也牧了几十年，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呢，前面走得好的不见得怎么样将来会走得好，这个 no guarantee， OK no guarantee， 除非你每天仰望神的恩典你能走下去，不然你走不下去的。但是走得不好的，你回过头来你也不要怕上帝会把你怎么样放弃，不会的。在、这个诸王当中，我跟你讲，以色列当中一个最坏最坏的王是谁？其实马拿西啦，马拿西非常坏。可是 你来读历代志下的第三十三章、很多人就读了列王就不读历代志的，历代志下三十三章，我来对他一点讲论好不好？三十三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三第十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锁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却在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能坐在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第十四节，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训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门，环绕厄斐勒，这城墙建得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从中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太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有没有？他悔改了，他被神接纳了。他前面是非常非常不好，大概诸王当中没有比他更不好了，他最坏的一个王啊。但是呢，他悔改，神接纳他，所以也就是说，他晚节呢还算保还好啊。但是最惨的是什么呢？最惨就底马啊，底马贪爱世界啊，这个话就有点不好了哈。他说底马贪爱世界呢，到天上家去了。那么这个世界，贪爱世界是什么意思呢？贪爱世界，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呢，他就告诉我们，因为世上的事情，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啊，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在世界里面就讲的事情，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失败，你只去看见我们所认识以前我们的长辈，我们属灵长辈也好，我们一些尊敬传道人也好，你就去看他们。我常告诉人叫做不要因为他们跌倒你就跌倒啊，你们听懂这句话吗？不要因为他们跌倒就跌倒啊，因为他吃饭你不会饱，你相信我吗？还是他吃饭你会饱？然后他吃饭你不会饱，你要吃这些饭。刚刚那个杨绛讲得很好，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啊，跟从主是自己的，跟别人也无关哈。你必须要把这个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跌倒，我们看见太多人跌倒的时候，有人在批评我们的时候呢，从历史上就说，你看基督教根本就是没有知识，你看那个哥白尼的事情。我说圣经早就讲地球在大圈之上啊，是他们看不清楚，他看不清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那个没有关系的，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上世上事情呢，魔鬼筛选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他所用在亚当夏娃身上一直是对我们身上是有效的。他怎么把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呢？其实他讲的就是三件事情。约翰一书讲说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呢？肉体情欲就是肉身需要的啊，按照孔老夫子讲的话说，食色性也啊，食色性也啊，这个就是他 他讲的话就就食色性也，就你最基本的这个问题是肉体的情欲哈，眼目情欲就是你本来没有什么需要了哈，你看了就想要，那叫眼目情欲。所以人家为什么寄广免费寄广告到你家？你没有发现呢？本来不想买的，看那些广告，什么天母啊、天猫啊什么，我还看了以后，哎，这不错，好便宜，哇，买买买，买了储藏室放着也没用哈，啊，便宜哈，这眼目去从外面刺激你的，这是什么？这眼目的情欲，然后一种是今生的骄傲哈，富贵对我如佛云，有没有那种哈？啊，我没有钱财，可以骄傲，但至少我有傲骨，对不对？哇，这人的这些问题，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也是试探耶稣的三件事情。你看魔鬼怎么试探耶稣？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嘛。他说他已经四天没有吃饭了。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因为这是你需要的嘛。我不讲这肉体是食色性也哈，这种肉体。第二个是什么样？眼目的情欲。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我讲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他就把世界荣华都怎么样，就先给他看。他说这都是原则 赐给我的，你只要向我下拜我什么样，这些都给你。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失败，其实人生你不要想开一点哈，所有我的都不会带走，你相信不相信？我的都不会带走，就我会去，我的都不会带走，你试试看好了。不管你多有钱，你多有几部车啊，到时没有，都是只有你会去。所以我常劝这年轻人哈，我的孩子也包括我的孩子在里面啊。哦，他们有时候一有钱啊，一上班有钱嘛，小孩子一上班就有钱哈啊，尤其 Princeton 我们那些的学生哈你知道他们找工作啊 ，BS 刚毕业去西岸上班，后来我们问了他的薪水。他不多了 $100 10万块哈，刚毕业哦 ，Princeton 学生 $100 哈啊，然后你再问下去，他可那或者哦 ，I need a car 哈啊，你会发现小孩子很有意思。比如小孩子在跟你讲什么，他说呢，哦这个我要买一部车哈，那个现在这个跑车很快哈，从这个以前这个0到60呢只要4秒半哈，现在那个 Tesla 是3秒就好了哈，以前的轿车4秒半5秒。我说那个你买这个车是怎么样？他说哦 beautiful 啊，我就问老板，问到换的那个车子呢，就两个座位哈，跑车嘛，两个座位哈。我就问孩子这个话，你要买跑车呢，孩子两个座位，那是爸爸妈妈呢上你的车是爸爸抱妈妈的，妈妈抱爸爸哈啊，你就是我说给他们讲个观念，很简单的，这个车子呢事实上怎么样呢？就从这里到那里嘛，你懂我意思吗？车子就从这里到那里，我说前面有一部车是0到60是15秒，你要去撞它吗？啊，你不是4.5秒吗？你要撞它吗？啊，我说你们这个孩子都搞不懂东西的这个观念哈啊，这人家什么？因为你有这东西产生精神的骄傲，很好。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三件事情，我常为了使人帮助呢，我就警告弟兄姊妹，这叫 3G， 你就可以记得了。影响你的数据哈，没有对姊妹没有任何的，只是为了帮助你记忆。第一个叫 girl 哈，对男孩子来讲 girl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sex。多少的属灵的人他们在性上失败，有没有 ？sex 啊，什么 Jim Baker、Jimmy Swagger， 反正你那些人都魔鬼很轻易把他打倒。但是你想想看哈，大卫属灵，大卫有没有在性上失败？他失败嘛？大卫这么属灵都失败了，那么有力量的参孙也失败的，对不对？都在性上面失败嘛？你能够撑得多早哈？所以难怪呢，你要怎么办呢？圣经说你怎么去躲过这个危险呢？哈，我告诉你们好不好？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少年私欲。你说我怎么逃啊？哈，我教你们怎么逃，我教你哈。有讲个故事你就明白了，有一个。飞行员啊，他就开飞机，那么飞机要维修了嘛，他就开去给这个维修厂去维修。那他就给维修厂讲说，最近这个飞机有点声音哈。那维修的那个技师哈，那个工头就跟他讲，当然有声音，那该维修的当然会有声音啊，所以就是要定期维修嘛哈。那么他是开那个战机的，他说试试维修，他说给一个礼拜哈，我要通知你来拿。结果修好了以后，他就通知他来拿了。 他拿来拿了以后呢，他就说都我该换的换了，什么都好了，你可以去，你可以去试飞。他说我那个声音没有了，啊，保证没有的。哎，他说要是有的话怎么办？怎么可能有呢？他说我现在去试飞，然后掉下来是我死，没有人告你啊。他说你要我怎么办呢？他说你要我怎么办？他说你敢不敢跟我飞？他说飞就飞，他就把那个手套呢脱起来就一摔，好，走，跟你飞。结果他们就去飞了，就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到空中绕绕绕，他自己讲话了，哎，怎么有声音？哎，他就是这个声音，啊，怎么有声音呢？这不是机器的声音呢？他说机器的声音不是机器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他说好像老鼠的声音。他说老鼠声音赶快下去，他咬断了怎么办呢？咬断怎么办？他说不，再飞再飞，往上飞往上飞。那他那听他的话嘛，他是技师嘛，他说往上飞，又在那里绕绕绕。他歪着头讲说怎么还有声音呢？他说下去下，他不要再往上飞。他说往上飞没气了哈。他说你有没有那个飞行装？他说有啊，你旁边那个啊，他带着副驾驶的飞行装装上去，他就带上驾驶的飞行装，他往上飞往上飞，在上面绕了二三十分钟绕一绕。他说好下去了。他就下去了，然后就说好，可以了，可以了。他说可以了。他说老鼠哎，咬断电线呢，那怎么办呢？烧起来了，啊，他没有了啦。他说不，要是活的，你就抓老鼠活的；死的要见尸哈。啊，这个机械师也没有办法，啊，搞了老半天，抓出两只老鼠出来，已经死掉了。这两只呢？他怎么死了？我问你啊，怎么死了？啊？哎呀，往上飞嘛！你不要老是在对付你的罪啊！你越对付打嘴巴，用针刺都没用的。历世历代的修行，啪啪啪打自己，没有用处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你要以清心祷告主人，追求公义圣洁，有没有这个话？提摩太就讲，你往上飞，有一天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看见你这个人变了一个人。啊，罗弟兄变了一个人啊，就告诉啊，你变了一个人啊，哎，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你有一件事情，你常常亲近主，那些残累你的罪，他就会怎么样？不知不觉当中，他就落下去了。别人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改变，可是别人可以看见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你说情欲怎么对付啊？我就怎样怎么 parents control？ 我告诉你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哈。连吃东西都 doesn't work that way， 你还要这个东西，对不对？啊，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吃东西吗？爱吃哈，有的越胖的越爱吃。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血压太高了哈，胆固醇太高的，你不能吃。他说这早餐没什么早餐吃啊，而且我到公司来那个路上那个糕饼店非常好吃的，排得满满的，我都早点去等啊，才有得买到了。哎呀，那我可不可以这个不吃，那个，我只吃那个早餐吃那个蛋糕啊？那个医生说不能再吃了，你这个体型，这个测试的数字呢，你这不能再吃了。他说好，不吃，听你的话。他后来想着我怎么能够不吃呢？他说我每次去吃就是因为我到公司的路上我就开了一个小路，那个店就是小路边，我就买个店，然后一边吃那个咖啡就去上班嘛。现在呢，为了不去那个店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开高速公路哈，绕远路然后绕回来哈，这样不吃。结果他就真的这样开，这个很有节制的哈，他开啊，这个体型也有点什么进展啊，也稍微瘦了下去哈，啊，16-8的哈啊。可是呢，有一天就出了一点小事情。人家高速公路修路，今天怎么样？那个路不通了。他说我这次去呢，一定会受诱惑。他也知道我一定会受诱惑的。他跟神做个祷告，主啊，求你保守哈，到那一天呢，啊的那边 parking lot 都没有停车位置哈，那就是你不让我吃。假如有一个停车位置，就是你已经允许我克制这么久，你让我吃哈。就他是看那个小路去了，就眼睛就瞄瞄瞄。请问你，他经过那个糕饼店的时候有没有空位？有空位啊，怎么会没空位呢？魔鬼要给留个空位的，一定会有空位，怎么会没空位？一定有空位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克制方法都这个老我都保得住呢，绝对不是这样子来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必须常常仰望主的恩典。所以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啊，今生的骄傲这个事情，你看，你说那个今生的骄傲是我们，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你看这个好的王的里面哈，我时间差不多了，师母现在警告我了哈。好的王的里面呢，你看这个乌西亚王怎么样？历代之下26章，说乌西亚王呢，他一强盛了以后就怎么样？他不就圣经讲说他心高气傲，有没有？历代之下第26章讲到乌西亚王本来神赐福给他，可是呢，他一强盛以后，他就心高气傲，所以他就要跑去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就长大麻风嘛 ，power。三件事情是晚节保不下去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 sex， 这 girl， 第二个是什么样 ？glory， 第三个是 gold， 金钱啊。人为了得金钱呢，想尽办法收这个财富要到我，有了金钱以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圣经有几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就是所罗门，对不对？说他有钱到什么地步呢？说所罗门的时代，他们的那里的银子像石头那么多，不得了，他很有钱的。可他为了这些钱呢，他就怎么样？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去结交列国，结果结交列国里面很多财富都运到这里来，不是示巴女王把多少金子运来，有没有？他生意很多，那么圣经就讲了11章4节哈，列王记上11章4节说。所罗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的非病引诱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的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他财富还有个是很好王，西西家王财富很多就炫耀，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他炫耀？他生病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子来看他，他把府库把他的财库都打开给他看，就先知以赛亚来给他讲什么？他说你给他看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拿走，而且你的皇室里面的怎么样，这些宗室也会被掳去当太监了，有没有这个话？他是炫耀。所以你知道这个跟你属灵，我讲都是好王哦，这些好王晚节不保的原因都是什么？很多时候是三件事情 3G，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wealth， 就是财富，一个是 sex， 一个是 power。教会里面有没有出问题？教会里面你发现很多的争执 power， 在宗派的教会里面，我讲牧会的教会里面，牧师跟谁争？长老跟牧师争，有没有？一塌糊涂 power， 本来都好好的，当了长老以后就不太好了哈，就问题就出在这里哈，就 power。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我时间已经到了，以后再讲好了，好不好？那保罗说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路这些都不能讲了哈。交奠是什么意思呢？交奠你按照是圣经，这个我不讲了哈，这个没有办法讲。这个民数记15章5到9节，他讲说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酒的祭，一星又四分之一，有一星等于3.5公升嘛，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献祭的时候，保罗说我死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呢？像献祭的时候最后香味烧了以后，香味不是往上腾吗？那么拿一个酒一撒，你说是撒的，撒的以后不是火都没有，不会，酒是酒精，火会怎么样？更旺。但是有一件事情，香味会往上飘，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锅边酒？锅边酒你们煮三杯鸡哈，我很会煮菜的你把三杯鸡都煮好了以后，啵在干锅里面烧好了以后呢，要上桌以前你不拿一个酒吗？在干锅旁边一撒，然后香味呢就往上喷，所以你达到桌上的时候，那个香味，那个吃饭人一听，哦，好香哦，锅边酒。保罗是说我的死呢就像个锅边酒啊，主啊，愿这个香味达到你的面前。保罗很有自信，这样说了。他说，他就讲说，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就是他讲的意思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其实很多主题都没有讲。不过但是他说我交奠的时候，他说我离世的时候，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 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晚节呢，在上帝面前，我们要注意，你现在走得好，并不代表你明天走得好。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明天我是不是会跌倒，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一件事情，每次我在你面前站立的时候，我还跟你讲同样的话啊。我知道我可能明天可能跌倒，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跌倒。我只要今天不跌倒的，明天我就不管它，因为明天永远不会来到。仰望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就不能再往下讲了哈。本来还有希腊文要讲。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那位赐福给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在面前活着的每一天，让我们晚节都能够保得住。不管我们怎么成功，怎么失败，主啊，你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今天的我们。你要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得胜，靠着基督喜乐，靠着基督把荣耀归给神。主啊，愿你给我们享受这样的福气，愿赐福神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